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啊，在他的新回忆录当中，对于拜登是否竞选连任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以及他提到的一些他跟拜登团队之间不为人知的一些摩擦。
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就直接开聊吧。
那我们先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哈里斯在他的新书中对于拜登决定竞选连任这件事情他是怎么评价的？
哈里斯他其实是觉得让拜登和吉尔他们两个人自己去决定这个事情太草率了，因为他在他的那个回忆录107天里面有一个节选里面提到说，拜登他根本就没有咨询任何人的意见然后就下了这个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又风险太高了，不应该这么轻易的下。
听起来他对于这个决策的过程是很有保留的。
对，他甚至说他觉得这不是一个怎么说吧，就是顾及大局的一个决定，而是一个非常鲁莽的决定。就是他说这种事情不应该被个人的自负或者说个人的野心所左右，他应该是一个更全面的综合的考量。
那哈里斯在他的这个政治生涯当中跟拜登之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哈里斯他其实在20年民主党党内初选中他退下来之后，他就成为了拜登的竞选伙伴嘛，然后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但是其实在他们两个人搭档之前啊，在19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辩论舞台上面是有过非常激烈的交锋的。当时哈里斯是严厉的批评了拜登关于他在70年代的时候对于联邦强制校车接送这个政策的一个立场。
哦，原来他们早期是有过这种公开的冲突的。
对，
那后来呢，他怎么来面对这种
他在他的回忆录当中有提到说，因为他的那些批评，所以他之后必须要非常努力的去向拜登证明他的忠诚，而且他甚至说他觉得他自己是最不适合去跟拜登说你应该要放弃连任的这个人，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建议很有可能会被误解为他有个人的野心或者说他对拜登的不忠。
嗯，那哈里斯对于拜登的能力是怎么看的呢？他对于拜登的年龄又怎么看呢？
他其实是说拜登即使在他状态最差的时候，他的知识储备、他的判断力和他的同情心都是要远远胜过特朗普在他最好的时候。但是他也提到说拜登现在已经81岁了，他会显得很疲惫，然后他的身体语言和他的表达上面会有一些频繁的失误。
嗯，看来他这个评价还是挺复杂的，既有赞扬又有一些这种现实的考量。
对啊，就是这种矛盾的态度其实也在民主党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其实从20年他竞选的时候就有一些议员啊，还有一些捐赠者，他们就一直在担心他的年龄是不是适合继续执政。然后到了24年他跟特朗普辩论完之后表现非常不好，大家的这种焦虑就达到了顶点。最后就是在民主党的高层的压力之下，他才最终决定退出竞选，支持哈里斯。
哈里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还提到了他跟拜登的团队之间有一些矛盾，你能讲一讲是哪些矛盾吗？
他其实有说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共和党会攻击他说是因为多元化政策才当上的副总统，但是白宫却并没有站出来为他权力的辩护。然后还有就是他在负责中美洲移民问题的时候，白宫一方面没有去澄清共和党对于他的一些错误的指责，另一方面也没有去宣扬他在这个事情上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听起来他对于白宫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不满的。
对啊，
他甚至还说就是拜登的核心团队他们是一种零和的思维，就他们觉得他的成功会对拜登造成威胁，但其实他觉得大家应该是一荣俱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在最后就总结说他觉得美国的政治其实就是这样，常常会把个人的恩怨放在集体的利益之上，所以导致了这种两党之间的极化越来越严重，治理也越来越没有办法开展。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聊了哈里斯的这本回忆录当中的一些比较精彩的内容啊，包括他对于拜登竞选连任的一些看法，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政治经历，包括他跟拜登团队之间的一些矛盾。其实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美国的政治生态的一些复杂的面向。
OK 了，那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